上次我们已经讲到这个第八个不相应刑法，也就是民生这一部分的这个内容。这个民生、具生、文生三个不相应刑法呢，是关于这个文字上，关于这个语言上的一个论述。民生已经解释了，就是能够阐述、能够解释自信的。这里自信呢，不是说这个说佛性里面见的这个自信这个意思，而是指我们任何一个事物啊，它有它相应的这个特性，有它的这个嘞特点，那么这个叫做的自信。比如说这个火，它有热性；这个水的话呢，有湿性；这个风有动性，就是这个地水火风呢，它各有其不同的这个特性。那么这个名能够全自信，就是我们建立一个名呢，比如说杯子，杯子有它的这个嘞，这个内容有这个内涵，我们就立这么一个名。那么如果是说有两个名以上，才能够称为名声，三个名以上才称多名声，这个多名声乃全别名之声，就是多名声的含义啊，它是一个复合词，它不只是表述一个概念的，它同时还可以表述其他的这个词的意思，综合在一起，这个就是多名声的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呢是具声，具声者一句名句，二句名声，三句以上名多句声，单句全差别，多句全别句之声，这个就是句声的意思。句声是讲说一个句子，比如说我是谁，这个花呢是红色的，那是一朵玫瑰花等等，这些单个的这个句子，这个就称为呢一个句。那如果是两个句子呢，就称为呢句声。上次我还没有讲到这里啊，我就是先做了一点提示，今天我们是接着上次的这个内容呢，继续给大家讲这个概念。就是上次已经提到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白法明门论，比如说我们这个白法明门论，是引自于佛法里面的一句话，叫做一切法无我，然后四性论主啊，就根据这个话呢，就开始了这个嘞阐述，就是云何一切法，云何为无我，就是一切法和无我了，这个嘞进行详细的一个嘞分别。就好像我们大家这个学习佛法了，静静的会接触到一些经典，你像《金刚经》里面，这个一开头引发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释迦佛去托钵乞食趺坐而坐，这个种种的事情呢都安定好了，然后这个须菩提才起来请问，问这个发无上菩提心呢，要怎么样降伏心，要怎么样安住心，就从这个问题开始，这么是一句话。然后就佛告诉应该怎么样去观，怎么样去修，如何如何才能够降伏心，我们的心才能够真正能够得到安住。那么这些的话，就是对于前面种种的这个句子啊的表述。所以这里讲说这个当句的话呢，是全这个差别的。就比如说杯子，再举个例子来说啊， 这杯子可以是用来盛水喝水的，那么其实是杯子里面的它一个特性，它某一方面的特性。而这个杯子的名义的话呢，它是一个词，是一个概念，叫杯子。那么我们一听到这个符号的时候，杯子这个名义的时候，就知道它是能够用来喝水的，它是一个大致什么样的形状的，这个就有很多的意思在里面。那么句身的话呢，就将这个杯子的多种含义啊，里面的一重一重的含义说出来。那如果一个句子是说它其中的一个内涵，两个以上的句子呢是对它多个的描述。比如说我有一个杯子，它可以拿来喝水，它是陶瓷的，它是一个圆形的，它这个能够用多久，它这个光泽了质地怎么样，那么就有种种的这个呢论述。那么这个就是句身和这个呢多句身，三句以上就是多句身。句就是说这个对象的种种差别。那么这个多句身的话呢，就是对于前面种种的句可以做一定的补充，做一定的这个解释，那么就是全别句，那就是表达另外这些句的这个意思，另外这些这个句的意思。那么这个是句的含义。文身者，文身也是这个不相应行里面的一法。文身的话呢，文即是字啊，能为名句，二所依故。大家要将这一段的这个句子啊，能够读懂，能够这个断句啊会比较清楚，我们才有办法了解这个解释当中对于句身对于文身呢、对于这个文字啊所做的这个阐述。文即是字，能为名句，爱所依故。这意思就是说，这个文字啊，文身的话，文就是字的意思。我们有种种这个字，有种种的符号，才能够组成一个词，组成一个概念，形成一个一个的句子。所以这个字，也就是说这个文呢、它是我们能够成立句子、成立这个概念的所依，就是依靠基础的意思。下面这个说了，如当言夺，当言除，未有全表名，是为字。论不言名与多名，乃这个举中以色广略也。就是这里说这个文呢、就是指字的意思。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这里讲这个夺和这个除啊，是梵文里面所引。因为梵文里面呢，你一个一个的字呢，它是由这个字母组合在一起才形成一个字的。那如果是说一个一个字母啊，梵音字母不是42个吗？现在我们以学英语为例啊，大家会比较熟悉一点。英语有26个字母，从 ABC 到最后 XYZ。那么它其中比如说 A， 它不能代表一个意思，B 它不能代表一个意思。它要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才能够有这个意义在里面。所以这里讲说真正能够叫字的，就是它能够表达一个基本的概念，这才能够称为字。就像这个中国字的这个点这个点画这个横竖撇捺的，它又组合在一起啊，才有一个字的含义。那么这个论里面它没有说这个多名名声和多名声， 就是举这个中呢，以色广略，就是举中间的，就是基本的名。如果一个字文里面呢一个符号，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字啊，但是它只是一个字母，它有两个以上组合在一起呢才真正称为一个字。如果有多个组合在一起，那么形成的话呢就是这个多闻声。但是这里呢就以这个的基本含义来说，所以它就不举这个名声啊多名声。所以这个就以这个基本能够表达一个句一个名词为基础，这个就是文的这个定义，也就是文声的定义。那么也有这个再一重这个表述了讨论了，就是说又云代权名文，如经书字不代权者，子名字若字母即等韵类似也。就是讲这个经书里面呢要有意思的才能够称为文。如果经书里面它这个字母还有这个所用的这个韵这些的话呢，它是不能表达这个意思。或者是经书里面的有一些字它不能表达这个意思的，也不称为文。比如说有些虚词啦，在一些这个拼音的一些文法里面呢，在梵文里面这个呢它是没有实际表达的，所以就不称这个呢文声。那么这个是名声、句声、文声的三重含义。实际上来讲，这个文声就是文字符号，名声、句声呢就是文字符号所显示的单个的概念和对种种情况种种差别的描述。那么这样分别就是呢单个的词和这个呢组合词，以及单个的句子和组合的这个句子。那么这就是文声、句声、名声的这个三个不相应型的含义。那么下面接下来这个不相应型的是这个声，这个不相应型。声者先无经有，声的定义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原先没有的现在有了，这样就声。比如说这个陶匠他用这个水呀泥呀调和做成胚，然后用火煅烧之后就有一个杯子出来了，陶瓷的杯子出来了。那么原先没有杯子的现在有杯子了，这样叫做声。就是这个先无经有，比如说春天来了，这个万物呢这个复苏了，这个花开了，这个种子发芽了，那么就有芽生有花生，那么这个就是先无经有。那么接下来这个不相应型呢是住的意思，也就是第十二个不相应型。有未暂停，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物出现了之后它有一个稳定的相续，暂时的一个保存，那么这个就称为住。比如说呢春天开花了，它有的花呢它能够开了以后啊五天六天都不谢，当然有的一天两天就谢了。那么这个花开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它就没有动，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那么这个就称为住。就是有了之后啊它暂时的一种稳定性就称为住。就像房子在那里没有动但我们称为住。那么就像这个衣服啊做好了之后一件衣服它暂时呢没有多少变化，始终看起来呢这个衣服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就称为住。住之后呢就是 这个第十三个不相应刑法，那就是老。老则住别前后，亦云衰变名老，又云法非宁然。这个就是对于老的这个不相应刑的这个定义，就是说了这个住之后，任何一个事物啊，它不可能一直呢保持下去。比如说你这个种了一些兰花，或者种了一些玫瑰花，等等这些花，它在你的院子里面花园里面开了，开了之后啊，它是有一个相对稳定阶段，都是颜色啦，这个光泽啦，形状呢基本上都不产生变化。但是过了一些时间之后啊，它就开始出现不稳定了，不相续了，看到这个花的颜色呢没有以前那么鲜艳了，原先是那么大的，现在开始渐渐的萎缩，它就比原来这个状态呢有所改变，那么这个时候就称为老，它开始进行呢衰变，就是住了之后就会出现衰变的，这个就称为老。因为一切的这个现象了啊，特别是这个色法、心法等等这些有为法，它都会有生住异灭四相，都是在刹那刹那生灭，不可能安住的。所以你在前面看到是一个稳定的事物，但隔了一些时间之后啊，就发现了变化。有的东西它可能保存的久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房子，造了一栋新房子之后搬进去住，各方面都做好了，但是你一天一天住啊，觉得这个房子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住了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之后，这个变化就开始明显了，看到这个墙呢有一些灰啊黄了，或者是有一些地方呢没有那么坚固了。那如果是经过几十年上百年，假设这个房子造的不是很好啊，它就会朽掉了，就不能够住人了，那么就是明显的变化像显现出来，那么这个在不相应刑里面就称为老衰老，衰变。不要觉得我们人才有衰老啊，任何的事物都有它的衰老相，就像我们买来的菜，你要是不及时的煮啊，把它吃掉啊，放在那里一天两天，过几天它就开始变质了，那这个就是这个嘞衰老相。看起来这个不相应刑的啊，就是这么把一些的这个色法、心法、心所法，它的种种这个嘞变化过程、分位之间的联系做了一个描述。这个我们修行上有没有关系呢？其实在修行上呢，那当然是有关系的了。都比喻说做这个无常观的时候，无常观最根本先初分的观呢，就是后面要讲的这个不相应行，在后面讲这个不相应行，不相应行说无常呢，就是死的意思。那么再细一点开始展开观察呢，就是这里的这个衰变相、变异相。我们看人呢，看事物啊，看周围的环境呢，它都存在的衰变，你要从衰变当中多去认识，就能够警觉自己，策发自己，再深入再细致的来观察五常相。那么我们对这些了解了，你会在这个观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帮助。那么接下来这个十四，就是第十四，这个不相应行，就是无常的意思。言无常者，今有后无，始之异宁，又诸圣教多合生灭以为无常，盖生名为有，有非恒有，不如无为，灭名为无，无非恒无，不如兔角。 不同彼无为兔角之常，故曰无常。这里是讲这个无常的含义。无常的含义啊，它实际上在这个生灭法里面来讲，现象来讲，它就是死亡的死灭，就是灭去的这个呢异名，也就是灭去的含义，就是经有后无。比如说本来这个树上有一朵花的，但是呢比如说风吹呀，或者它本身的这个衰变到极点呢，就坠落到了地下了，这个花就没有了，花就看不到了。那么这个是经有后无，本来有的后来没有了，那么这个就是呢无常的意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看到这个朋友啊或者亲戚啦，他过世了，他走了，然后心里面就会很感慨，哎呀，这个生命真的是无常呢。当然是说这是训我们一般平常的意思，说这个无常呢就是灭，就是死的含义。那么相对来讲也是这种很明显的坏灭的现象，消失的现象，在你的心里啊会比较有清楚的印象。我们这个一般的人总不可能说这个事物还在升起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它的坏灭，你就能够看到它变异，你就能够看到它的这个住啊只是相似相续暂时的一个稳定，它本身是生生灭灭的。所以我们通常说观到无常呢，很多时候你没有深入观察，都是观察到这个很粗的一个现象。哎呀，你看这个事情很无常呢，原先这里有栋大楼啊，突然这个毁坏了，起了火灾没有了，很无常。原先这里有很多花的，这个晚上大风一吹呀，大雨一打，所有的花都谢落了，没有了，很无常，就是经有后无。那么这里就是补充说，这个佛法里面，也就是圣教，也就是圣人所说了，这个呢，言教、那圣教，都是将这个生和灭合在一起，称为是无常。真正讲无常呢，就是讲任何的这个事事物物都是有生有灭的，有变化的。而且如果细微的观察的时候，这些种种的事物在它当下就是刹那生刹那灭的，由生灭合在一起展开观察来说是那无常。这个是佛教里面说的无常的含义。这里也指出来啊，我们一般概念里面所认为的生跟这个无为法里面所说的这个不生呢，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联系的。说这个灭也有一定的联系，生和灭实际上是我们对于事物有了建立之后，有了一种执着之后，才会开始讨论啊，这个事物生，这个事物灭。那如果是依空性、依无为法来深入观察的时候，这些种种的现象呢，它本身就是不真实的。那么它不真实的话，我们依它所起的生灭的想法，还是一种错乱，还是一种颠倒。就好像这个水中月，梦中镜，空中花一样的，这个乱起乱灭，乱生乱灭，实际上它就不是真正有生，也不是真正有灭可的。像在中观论呢，有一些论里面呢，对于生灭的这个相，以理论上，以道理上，有这个嘞，一层一层详细的剖析，然后呢开启我们的智慧，能够去除 对生对灭种种现象的这个执着。那么这里也顺便的说了一点，说了一点点，就是说这个生呢，它定义就是本无呢经有，就原先没有呢先有了。但是这个有啊，它不能够是真正的有，不能是恒常的有，不如无为，就不像无为法。无为法呢是过去现在未来，是依然如是的无为，无有造作，无有生灭，它不是有变化，不是改变的。而这个我们了解到的这个生产生的这个有啊，不相应行里面的有啊，它是一个现象。这个有呢，它不能够永恒的保持下去。比如说现在一朵花出生了，开了，它能够永远开在那里不败吗？这个花过几天又谢了，所以你开了也不是真实的这个有花能够开的体性在那里。如果真的是这个开的花它是有真实性的，就不应该灭。就好像我们以金子啊，世间最坚固最稳定的东西来比喻一样的，这个铁啦，其他的东西啊，通过火了一烧一炼之后啊，就没有了。但是这个金子你怎么锻造怎么炼呢，金性不异，这个金呢还是不变的。我们这里讲生是本经，这个本无经有，就是先无经有，原来没有，现在有，这样叫做生。那么如果是这样叫做生的话，它所生的这个有呢也不真实，它不稳定。所以这个生呢是方便说，是从我们这个世间流转相对向上来建立来讨论。那么这样就是有这个呢生的定义。灭名为无啊，无非恒无，不如兔角。这个灭呢就是说这个经有还无，就是经有后无，现在有的以后没有了，现在有花谢了灭了消灭了没有了，那么这个就称为灭。但是这个灭了它跟无为的灭呢是不一样的，它跟无为的灭呢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灭了它不是恒常的无，就是它显示出一个无来，是相对建立的一个无来。这个有和无啊，它不是独立的存在，它是相对的一个显示。它从它本身不能够建立无，也不能建立有，所以灭了的时候称为无啊。它这个无呢不是永恒的无，就比如说这个龟毛兔角啊，这个兔是没有角的，龟是没有毛的，从过去到现在的讨论乃至于未来的推断，这个龟毛兔角它不存在呀，它就是不存在的，不是因为某个事情它不存在，不是因为某个事情它又存在。所以这个龟毛兔角的不存在呢，它是恒常性的。但是现在我说这个无常呢灭了，它这个无啊，这个不存在呀，它不是一个永恒性的不存在，不是一个恒常性的不存在，这个意思我们理解起来呀，可能觉得似乎有点这个费解，但其实的话呢，这里面涉及到佛法要谈论的、要讨论的这个生灭现象，比较深的这个观察，所以它是不同于无为兔角之常，故曰无常。那么这里为什么叫无常呢？就是说经有后无就称为无常，是说它没有这个真实的有，也没有真实的无， 不能像无为法一样的建立，所以呢就叫做无常。这个是以生灭合说了来建立的无常观念，那么叫做呢无常。这个常呢是永恒的意思，无常呢就是否定词了，就没有永恒可得，有也不是永恒的，灭也不是永恒的，有也是相对的建立，灭也是相对的建立。所以在佛法里面对于无常这个概念呢，很多时候呢是从这个生灭变化、生灭的现象来说无常。而这里的不相应行说的无常呢，是从这个无常相里面生住异灭的灭相而说的，就从灭相而说的，就是今有后无，那么这个是我们对于无常这个概念的了解。今为具死而言，就是现在啊只是根据这个坏灭，根据死亡来说的，那么这个是这个嘞第十四个。那么第十五个不相应行是流转的意思，流转者因果不断相续前后，就是有因有果了，这个刹那生灭前后相续，比如说我们这个心意识内心里面的种种想法，这个前后呢这个相续，这个也是一个相续。那么流转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今生呢造了善业，来生得了人天果报，今生如果做了恶业，下到三恶道里面去受苦，受苦完了之后，这个又从痛苦的地方到这个苦啊受的轻微一点的地方，比如说他原先堕到恶鬼，堕到地狱，然后他现在升到畜生道，畜生道的这个苦啊又受了一部分，再升到人道，人道里面他在修行啊，这个积极这个福德资粮呢善法了，那么这样他又到天界了，到欲界天呢，到色界天。所以这个是前后这个生死啊这个相续，这个因果呢不断，就有这个前后相续，这个就称为流转的意思，称为流转的意思。定义者善恶因果相互差别，定义呢是指说这个决定相应的这个差别，称为定义，就是善恶因果的这个相对应。比如说他这个做了布施，这个是一个善业，那么来生的时候啊他感的这个福报很大，就好像这个波俱罗尊者吧，大家要是看了他这个传记就知道，他是过去生的时候啊有一次遇到一个独觉圣人，然后他就用种种这个饮食了供养他，然后这个呢就有很大的福报。那么这个薄伽罗尊者了，他由于这个过去世的这个布施的功德，所以这一生他感的生命非常的长寿，身体非常健康，那么就是由前面的这个善业感得了这么好的这个嘞善的果报。那么说比如说这个周利盘陀，他这个典故啊，这个故事啊，他也是佛的这个很有名的弟子之一，所以经常被讲到，就是说他要出家了没人想收他，他被个弟子啊被好久好久都不会，后来是佛这个摄化他，这个叫他，他才这个扫尘除垢证了阿罗汉。那么后来就大家疑惑了，说哎呀看他这么笨呢，都不要他出家，没有智慧，竟然他也证了阿罗汉果， 那这是什么因缘呢？佛就说了，他不会说法呢，他不会这个寄诵呢，是他过去生是大法师，懂得了很多道理，不愿意讲给人听，煎汤，像我们现在讲小气，所以他就赶得这个嘞，愚笨，没有智慧的报，但是过去生他的某一世哎，他又修过福德业，在三宝里面种了因，到这一时的时候啊，他能够持于佛事，遇到佛听佛说法，能够证到阿拉汉果。那么就是说他有一个善因呢，将来就会感善报，感乐报，他有一个恶因，将来就会感苦报，感得不好的报。那么这个是有决定的，就称为定义。定的话就是决定的意思，义就是不同啊，差别了，就是善恶因果它有这个嘞相互的差别，有不同的这个影响，这个就称为定义。这个是前面说这个因果相续啊流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在里面的一个差别性。更具体的来讲，如果从整个生命流来讲啊，我们这个友情呢就是此死彼生，生生不已的，就是因果相续的。那如果是具体的来讲呢，就是有他这个嘞善因得好的报，这个苦这个恶因呢得不好的报，就有种种的这个差别。那么这个是定义，这个不相应行的这个内涵。那么下面的话就是这个相应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相应？就是因果事业和合而起，或曰此之总名，不相应行法，心名相应者何耶？盖名不相应者，简前相应心所而已。此相应者，乃前三法上事业和合之位，岂相浪乎？那么这就是说相应的意思，以及啊就相应这个词做了一个嘞讨论。那么相应的话就是说，这个因果事业，就是我们做种种事情的时候啊，它这个因缘成就，那么这个叫做相应。比如说他过去生做了一个善业，培了善根，那么他到某一个时间因缘的时候成熟了，就好像佛在世的时候啊，有的人他这个善根呢成熟了，那么佛就去跟他说法，阿罗汉就跟他去说法，那么他听了法之后啊，进行修行呢，就证了这个圣果了。那么这个就是因缘事业和合，这相应。就好像你说想要去出家，这是一件事情，你有这个愿望，有这个想法，但如果周围没有寺院，你能出得了吗？你要出不了。你要周围有寺院呢，有师父啊能够摄受你，你才出得了。像我们想学佛，但没有人教你，没有经书，找不到书看，找不到老师指导，虽然你很想很想学了，但是这个条件呢不成熟。有一个佛友跟我讲的啊，他说他以前很早很早的时候，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非常想学佛，但是周围呢，他找书啊，找到要写有关佛法的书，佛教的书找不到，就是连有个佛字的书都找不到。后来是这个读书啊，慢慢这个工作了，到了其他的地方的时候，才渐渐的能够有这个经书看得到，能够见到寺院，不然他没有这个机会。像我们现在这个中国呢，是大乘佛教啊曾经兴盛过的地方，弘扬过的地方，当然经常 当然今天我们也不是很尽人意了啊，也不是真正很理想的，但总比说像非洲啊，像有些地方呢，那里根本就连这个经书、连出家人、连寺院，任何与佛法相关的东西，这些呢，都没有，那他怎么能够学佛呢？他就没有机会能够学佛。所以这里讲相应，就是说这个因果事业它能够相续，能够和合而起。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啊，逆缘来了，它也是一种相应。就现在我想念佛，想做禅，想受戒，但是呢过去的我冤亲债主啊，他来障碍我，反正我做得好好的，第二天就要做某个善法，那么就是这个障碍来了，生病了，这个医生呢，都不舒服，发烧，这个就是呢不相应的了，这个就是不相应的了。他这个如果从另外一个层面呢，他也是一种相应，就是说与这个业报相呢的显现的因缘到了。你像有的论里面就讨论得很仔细了，但我已经看到了，说这个证第三果的人呢，他就要到这个色界以上去，不在这个欲界了。那么在欲界里面要起报、起影响这些业，在这个因缘来临的时候啊，他就要赶快能够产生，赶快出现，不然他没有机会。所以在他要超越这个生死的过程当中呢，在进入第三果的时候呢，就可能产生种种这个障碍。就是这里讲说这个因果事业合合而起，那如果这个缘呢都聚合了，有这个业，假设他当时候啊修的这个不精进的烦恼业起来了，那么这个业报相就现起来了。我们大家现在这个寺院里面有拜忏的大悲这个三昧水忏。三昧水忏是什么样因缘呢？就是讲悟达国师，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沙弥了，是谢灵运还是谁还写诗赞叹他。大意就是说，一般的沙弥啊，十几岁啊，还只知道跟师父提鞋，跟师父拿瓶子，倒倒水。但是这个沙弥了不起，他十几岁就会上台说法，上座，说法，这个呢，这佛法很通达。后来就是国王呢也很赞赏他了，就赐他一个沉香莲，他封他做国师。他一下子觉得，哎呀，这我真了不起，这个慢性就起来了。这慢性一起来之后，就生了一个疮呢，在膝盖上，不遮呢。没有那么痛，一得住还痛得厉害，叫人面疮，长得像个人面。那后来他是去到这个彭县呢，是那个若居罗尊者了，跟他这个化解了这个障缘，就是用三昧水了洗了就平复了。就是他过去生这个有杀业，这一生他的这个慢烦恼慢心起来了，那就跟这个要赶的这个生人面疮的这个逆缘，这个不善的这个苦的果报相应了，所以这个事情就和合而起。那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呢，如果从修行的角度上来讲，你要障缘消，善缘起，就要常常忏悔，常常积福，积累自己的资粮。那么就是说，比如说本来要生病的啊，这个业障要来的，但是呢，这个相应的事情不起，他不跟他合合，你的福德增长呢，那么这个事情就消除了，你这个病也就好了。这样我还想起以前看到一个因果这个感应录啊，就说有一个人他能，他经常在一个水边呢读书。读书呢，晚上就有人说话，他开始以为是说有人躲在那里，后来一听他觉得这个说话了不一般，就是那些非人在那里说话，他说 这个明天呢会有一个挑担的人从这里过，他一喝水的时候啊，这我们又把他拽下来找个替身，以后我们就能够这个嘞脱身了。结果他就想看个究竟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真正挑担从这个地方过，从地方过的时候他就去喝水啊，哎，看到这个人的身体啊就侧的又掉到这个水里面去了，但是好像要掉下去，结果又好像有一个力量把他拉回去，又最后呢没有这个嘞落水。他就想，哎呀，这个昨天晚上听到的难道不应验吗？不对吗？哎，接天结果这个晚上的时候又听到在那里议论了，就说，哎呀，今天有好好的一个机会呀，本来能够是找到一个脱身的，哎，结果我们刚要把他拉下水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正在念佛，然后就有光明，我们就不得变，就不敢把他，就是说拉下水，他后面有这个护法善神呢在呵护他。哦，他一听以后，哦，才知道，原来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从这个业相的这个现起来讲，他要种种的因缘聚合，那如果是与这个由因到果这个展开上起到一个促进一个帮助的作用的，这个就是相应。就比如说这个菌种啊，它在夏天来的时候，由于这个下雨湿度很大，然后温度又比较高，那么这些菌呢就从这个土里面长出来了，从这些枯树枝里面长出来了，那这个就是呢因果事业合合而起，就是称为相应。那么这里就是有一个讨论呢，说你既然这个24个不相应都是属于不相应刑法，那怎么说这个里面还有一个相应法呢？不是不相应吗？就是说这个不相应呢是指这个整个的这一章的内容称为不相应刑法，而这个里面之所以叫不相应刑呢，之所以叫相应呢，是从这个因果的显现相对的作用这个分位来说的，并不与这个不相应刑法这个总义相矛盾。因为不相应刑法的这个含义的建立了，主要是跟前面这个新说法相区别。因为相新说法的话，它是与这个心相应，而这里的不相应刑，包括这个相应不相应，都不是与这个心所相应的，这是与这个三法上，这个合合之下，就是前面的这个心法、心所法、色法，它这个出现的时候，种种的这个条件能够这个嘞构合在一起，凑合在一起形成这一法，所以就称为呢相应。这个是不相混乱的。那么这个四数者，就是四数这个心不相应刑法，有违法游行迅疾飞行运崩皆此所涉。这个是讲有违法了，它变化的速度非常快，比如说一个车子速度开得很快，从这个地方呢一下子就到了那边，那么这个就称为四速。比如说这个铁匠打铁的时候啊，他一锤这个铁，就火花呢这个箭飞溅到周围了，马上就这个嘞消失了，飞散到其他地方了，这个就称为四速。这是有为法里面它的这个变化移动呢非常的快，称为四速。次第者，编列有序，令不紊乱，尊卑上下左右前后，有规矩者，皆此色也。这是讲次第的含义。 次第行义，其次就是讲次序，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编排编列一些东西啦，它有一个层次，有一个条理，不是凌乱混乱，不是散乱的，那么这个叫做次第。比如说这个做一个事情，这个是主席台，其他两边的是从守人的这个位置，后面呢是这一些来的这个访问的人，这个这个参加的人的位置，那么他就有一个次序，这个就称为次第。比如说像我们做饭，做饭的话你先要淘米呀，然后放上水，把锅放上，锅放上，然后这个将这个火呢点着，这个饭就开始呢在那里呢开始蒸了，最后就熟了。它这个就有一个呢次第的，有一个次序的。就像我们学习佛法，你先是听闻佛法的道理，听了之后啊，然后对佛法的道理展开思维，思维之后你把这个道理真正了解了，知道怎么修怎么行，然后你就去修，修了以后你的心理就会起了变化，种种的烦恼静静的调伏了，然后根本的这个智慧得到了，破除了无明，将三界的烦恼这个进行这个观修，进一步消除，进一步破除，那么你就能够证得圣果。再进行这个六度的修持啊，能够积积福德之粮，积积这个智慧之粮，你就能够成到佛果。那如果你没有最初的遇到佛法了，看到经书了，听到法师讲讲佛法的道理了，你要是没有这个开头，你怎么可以修行呢？你不可能倒过来，我先修行然后再听再思考。所以这个次序啊，次第啊，是有一定的。我们不要单看说六祖大师啊，这个看到这个师父啊，他念金刚经就豁然开朗。那如果从生命的这个流转相续来讲，他有那么好的基础，有那么好的善根呢，他也是过去有听有思考有修行，所以今生他有这个基础的。所以这个次第呢，就是讲这个顺序不紊乱的意思，有这个顺序的意思，那么这个是不相应行的一个这个嘞定义。死者过现未来成住坏空四季三季年月日夜这个六时十二水方之力，故名为时。时间的话是因果相续的一个特征，一个特性，就是说这个因果前后相续了，它有这个时间的分段的，就分，比如说如果从三世来讲，就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那如果从这个世界的成坏来讲，就有世界成、世界住、世界坏、世界空，就是前后这个因果这个相续。上面这不是讲次第吗？这里就是依这个生灭生死流转的这个顺序次第了，它就有时间上的这个安立分段啊。比如说这个我现在看到一个东西，这个是一个现在的事情，那么看了之后我回忆，那么所看的这个东西啊成为一个过去的认识。那我今天这个遇到这个事物了，然后我去想象它的未来，它也同时本身有一个变化，到未来的一个呢新的展示，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未来的了，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四季的春夏秋冬呢，这个三季啊，前季后季啊，中季啊，年月日夜，这些六时十二时，六时的话是印度啊，昼三时夜三时，我们不是讲六时吉祥吗？ 就是依照这个印度的时间观念，所以一个时啊是有三个小时，但在中国的话呢是十二个时辰，十二时，那么就是说一时有两小时，有这个差别。这个是随着不同的这个地方呢，有种种的这个建立这个时间的观念。实际上这种种的时间观念都是就这个因果相续所建立的一个呢，这个阶段的分位，就是前后的一个阶段呢，做了这么一个分位，就像一天一样，你可以把它分成六时，分成十二时辰，也可以像我们现在一样分成24个小时，24个小时你还可以每一个小时又分成60秒，这样60分钟60秒，这样一层一层分下去，这个是对于时间的这个定义。方者色处分际人法所依，或十方上下六合四极意随所至。方的话呢就是方所的意思，方位的意思。这个方位的建立啊，就是对这个色法上它建立的这个种种的嘞差别，这个不同的角度的差别，是我们这个人呢、法呢人法所依。就我们比如说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在我的前面，在我的左边，在我的右面，那么这是方所，这是空间的一个设定，就可以说十方呢，比如说讲十方常住，十方生，十方丛林，这是讲说四维上下四隅，就是比如说东西南北，然后呢这个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再加上上方和下方，一共就有十方。六合的话呢就是从这个三维上来讲，各有两个呢方向，一共就有为六合，就是讲这个四方和上下。四极的话是讲四方，这是对于色这个上面所建立的不同的这个嘞这个嘞空间的角度称为方。数者度量诸法之名，或一时百千之不可转也。数的话就是计算这些法的这个嘞多少，这样建立了一个名字，就是用数字来做代表的，比如说一十，然后一百、一千，乃至不可转的意思呢，就是说数不清楚。我们讲说三大阿僧祇劫了，是三无数劫的意思。具体的算好像是说有10的54次方，这么大的一个数字，就称为呢不可数。说是不可数，其实还是有它的这个数字的。就好像说你的头发有多少根呢，你说我这个头发呢数不清，不可数，无数，不可计算，实际上你的头发还是有多少根的，但只是因为太多了，那没有办法呢这个计算，所以是自不可转也。言和合性者，于位于诸法不相乖反。和合性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诸法了不相乖反，就是这个是法与法之间的关系，跟前面的相应是有点不一样。前面的话呢就是说种种法组合在一起，就是有因果等这个相，有种种这个呢因果事业的这个聚合，称为相应。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合合性呢，就是说这一法跟它不相这个乖反，不相违背，那么就称为合合性，就称为合合性。比如说我们这个学习佛法了修行呢， 你这个去念佛，去打坐，去种种的这个事情去做，同时你也读一点的经，了解佛法一些意思。那么这件事情跟我们修行，它是合合的，它不是相违反的，不是说我这个懂得的道理，知道怎么修啊，反而你这个修还修得不好了，修的问题啊出来啊，你还更解决不了了，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你学了之后呢，更加有帮助，这个就是和合性，就是其他种种这些法了，与这个法的存在，它不相违背，就像好像这个花，它在春天的时候，这个湿度温度，对于这个花来讲啊，能够使令这个花，继续的能够保存。如果突然呢，这个干旱很干，突然或者是这个太阳很大，那么这个花怎么保持呢？它就没有办法保持，所以它是不相乖反，叫做和合性。不和合性者，未与诸法相乖反故。不和合性就是说，这一个法和其他这些法嘞，相乖反，就是互相之间的这个有冲突，有矛盾，就好比如说我们这个事物当中，这个水和牛奶呀，它是不相乖反的，不相排斥的，能够融合在一起，就称为和合性。那么这个水和油，它就不能够合在一块了，因为油啊比较轻，水呢它这个比较重，水浮在这个油浮在这个水上，这个油的这个结构啊和这个水呢相排斥，那么这个就是呢不和合性，互相这个相反，前如相顺因，此如相违因，前面那个是相顺的因，这个是相违的因，或曰此二十四于前三分位，这有人这个问了，问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呢？就说前面这个二十四个不相应行法了，它是色法、心法、心所法三种法的分位，那么这分别跟这个三位这个三种法了相应的是哪一些不相应行法，哪一些能够呢相对应起来，则以合法当前合位。那么大略而言，就大概的说了，这里做了一个综述，就是总结性的综合性的这个论述。命根一法为心分位，第八心种上连词功能故，这个是说命根这一法，前面是一德爱命根，三众同分，四一生性啊，说这个命根呢是第八识的这个心丸呢，它里面这个种子的力量能够持续这个身体，持续这个生命保存下来，继续下去。我在讲命根的时候已经讲到了，比如说这个第八类业识，它支持这个根生的力量，如果是业力的关系啊，它助胎的时候它离开了这个母胎，它不支持这个胎了，这个胎就会死掉，所以这个命根是第八识里面的这个心种子，心丸的种子，它起到一个支持这个命，支持这个生命呢、不断，支持这个生命相续的作用，所以它是心丸的分位。那么这个一生性，一为所分位，二种上，二占种上，另分别功能故。就是说这个一生性呢，也就是凡夫性，凡夫性它是心所法的分位，它是属于这个呢烦恼障、所知障， 这两种战扇所显示的功能，有全部的，有部分的。比如说这个烦恼障是这个嘞，这个障解脱，所知障呢是障菩提，这是以唯识家来讲。那如果他烦恼这个破除了，这样他就能够这个嘞超越生死，超出轮回，证到声闻果。那所知障他消除了之后呢，他就能够证得无上菩提，证得佛果。那因为这个烦恼障呢，所知障呢，使令我们在生死里面流转，起惑造业，也种种烦恼起来，种种痛苦出现，不断的这个流转在生命里面。那么这个一生性，它是心所法的分位，二无心定无想意俗，乃王所善假，王所灭以名无想等。这个无想定、无心定和这个无想报，都是这个心王心所善假立出来的。为什么说它是假立出来的呢？就是说以这个心王心所啦，这个停下来了，灭掉了，不起了，就称无想，就称灭境，就称无想报。所以这个无想定、无心定，这个无想定、灭境定两个无心定，和这个无想报这两个，三个心不相应行法了，它都是心王心所善的一个分位差别。那么于十九种啊，通色即心与心所法，就是其他的十九种，除开了，就是一共有24种嘛，前面5种除开了，都是跟这个色法、心法、心所法三个法上假立出来的，就是在这些上面所起的分位，建立这19种不相应法。比如说这个众同分法，众同分法它有色的众同分，有心的众同分，有心所的众同分。比如说受，不管是眼的受、耳的受、鼻的受、舌的受等等，那么他们都有相对应的一个相同的地方，所以都能够叫做受。就像我们人有情，张三李四啊，虽然有一点差别，就是有的人长得胖一点，有的人长得瘦一点，有的人反应这个迟钝一点，有的人反应敏锐一点，但是他们都有同类似性，都能够归到人同分里面。那你不能够将它归到天同分呢，也不能够将它归到这个旁生同分呢，那是不可以的了。所以它是有这个类似性，这个是在色心心所上所建立的。那比如说四数前面讲了，就是说这个有为法里面呢，它变化很迅速很快速，就称为四数。那么四数有心呢、心所呢，它的这个快速的迁灭不停，有心的，有色的，有心所的，又如定义色，不是心，不是所，善恶业果定，不复感等。这个地方讲呢，就是说这个定义这个不相应行，定义呢是指这个因，然后呢遇到缘感到果了，那么就得到报。那么说他有这个善的这个因，就感这个好的果，他有这个恶的因，就感这个坏的果。那如果是在这个色上，他如果是说这个过去生呢，他是这个慈悲的 护身的、换身的，那么他这个感的果报呢，就是身体健康啊，这个长寿啊，他就有相应的这个作用，而不是说这个恶因，比如说杀生呢、害命呢、能够感的，所以它是互不相感。而它起的时候呢是心心所，而报的时候呢，如果报在这个色法上，那么它就是色法的这个分位，所以它这个也是呢互相联系的，只是它因果这个相对应的这个作用不失，相对应这个作用是决定的。如果从艺术果上来讲的话，这个因中是善恶，果是无忌。比如说他现在常常生病，你说他这个是善还是不善呢？他生病只是过去业报的一个相，不能说善还是不善，而只有他现在的起心动念，对这个事物啊所起的想法起的做法，才能够说是善，才能够说是不善。所以这个定义也是这个这个前面三个的这个分位差别。那么这一大段呢，就是对于不相应刑法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呢论述。这部分比我们前面学这个新说法了要简略要容易，但是大家也要好好的呢把这个基本的概念呢了解。你这样在一些论点里面，在一些佛法的书籍里面呢，他讨论具体的相的时候，你才知道为什么有的地方这样说，有的这些地方那样说，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说的对是不对，你就有一个明确的观念。那么这个四位法都已经讲了，这个心法是体，心说法呢是以这个心以这个心丸呢相应而起的，色法是我们这个体上在认识的时候起的种种的影像，而这个心不相应刑法呢是我们这个影像呢心丸本身的活动呢种种这些差别上的一个呢建立。那么最后就开始第五位法，就是无为法。在说这个五位白法，这个五位法的次第的时候啊，就已经谈到了无为法呢是甚深的，是寂灭的，是微妙的，不是那么容易理解。所以我们要学习无为法，要能够知道无为法，先从我们容易了解能够知道的有为法入手，有为法懂得了以后，那么你才能够来学习这个无为法，来了解无为法。无为法下面我们也会讲到这个定义，以前也说过了，无为呢就是为就是造作的意思，生灭的意思，无为就是没有造作，没有生灭可得的意思。那么无为法略有六种，这个是总标啊，是论主啊，四清论主呢这个标出来说第五位法呢是有这个六种的。下面就是开始这个列出来能哪些这个无为法。一虚空无为，二则灭无为，三非则灭无为，四不动无为，五享受灭无为，六真如无为，这六种无为法。那么先是看这个无为的基本定义。言无为者，事前事未真实之性，故云实实性也。前六位心所实质相应，十一色法乃实质所缘，不相应行即实质分位，实是其体，是故总云实实性也。就说了这个无为法，这六种无为法，它是前面 四位法的真实性。前面呢是这个现象的，心玩心所设法，心不相应心，种种的嘞这个现象上的描述。然后呢这个本质它的真实性就是无为法，就是无为法，这个也联系到唯识家里面的说法了啊。这个三自性之说，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慈性。这个遍计所执性，包括我们学习二十四个不相应，心观心所法，种种这些理论，都是我们心里面呢学习了之后的一个认识，然后建立种种的概念，种种的名相，种种这个内涵在里面。那么随我们这样想这样认识的时候啊，心里面就有种种相的显示。可是我们不以为这个是相的显示，而觉得是一个对象，那么这个是属于是一个这个三自性里面呢第一个遍计所执性，没有能够观察到了解到，是随我们了解了认识了这些现象这些概念之后，内心分别的一个影像，而觉得是外在相对存在的一个对象，那么这个是属于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就是说我们有名言符号，有种种对象的观察，这个概念的设定建立之后啊，这个起的种种的想，心里面这个想法的本身属于是依他起性。那么这个依他起是属于染依他，而我们如果认识到这个事实，这些种种对象呢都与我们心的分别有关，不管是外在的事物还是我们内在学到的东西，种种的学问，种种的思考，它的话呢都是依心而起的，这些对象呢都是由心分别的，都不是真实的，就是远离这个呢真实性的这种想法，直到这种错乱离开这个呢遍计性，那么就是缘成实性。这个缘成实性实际上它本身也就是我们这个心理变化对现象的认识的实性所显，但是我们不加观察的时候，就有能认识，就有所认识，就有能所的种种这个对立。当然这个道理上是比较这个细的，你要反复的思维，反复的观察，你才能够理解到。所以这个无为法呢是实的实性，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个虚假性颠倒性之后，你心里面再不随这种种的镜像而分别，不再追逐这些种种的镜像，就没有这个造作，不起造作，但是大家也不要将这个不起造作了解错了，认为说我不去想它，我不去做它，不去看它，不去了解它，就是不起造作了，就是无为了，那这个就变成什么呢？只是变成世间的这个无想定。当然这里讲无为呢是比较广泛的含义，也包括了这个享受灭无为，包括了这个不动无为。不动无为的话，它是属于这个世间定里面起了这样想的时候，从他的这个心性所没有起到作用来说无为的。那么下面我们看这六种这个无为哦，它的这个实性。谓之无为者，为作也。以前94种乃生灭之法，故皆有造作，故属有为。就是说前面这个94种法都属于是有为法，因为这些法呢都是造作的生灭的，就像我们第80了，它是这个种子升起了现行，有了现行之后，我们对它有反应有认识， 然后又产生种种的这个想法，它又成了新的种子，这个种子又引发未来的现行，所以它是生生灭灭的。那么这个心丸有活动，心所也跟着活动，有感受啊，作意啊，做官啊，有这个无贪无嗔，或者是调举散乱，那么这些也是生灭变化的，也属于是有为造作的生灭法。那么说这个不相应形呢，时空呢，数字呢，名句文声，也是随着这个有为法建立的差别相。如果没有这些差别相，这个不相应形也无法建立。所以前面九十这个四个法都是生灭的，都是属于这个有为的。那么今此六法寂寞冲虚藏然缠住，就是现在这六种无为法呢，它是寂寥的，没有生灭的，是缠住的，是藏然缠住的。无所造作故业无为，这无所造作，所以呢称为无为。言虚空无为者，位于真谛，离诸障碍，犹如虚空离碍从欲得名，下无为亦凡此说。这个无为，第一个是无为，那是虚空无为。虚空无为大家不要理解成虚空就是无为了，在经典里面很多地方都举啊，说心如虚空，无有动扰，而常寂寥，这个是一个形容。因为在色法里面呢，这个空是依这个种种差别的色烘托显示出来的，它里面没有差别显色的这个存在，看起来就没有灭也没有生。但是有的经典里面很形象的比喻哦，形容这个空呢也是一个生灭的东西，虚空也不是一个实有的东西。比如说你在这个土壤里面挖个洞，你挖出来的土啊越来越多，这个空就越来越大，但实际上你这个土就把另外的空间给占住了，这个地上的空间又渐渐的少了一块。那你说这个虚空啊，它有生有灭吗？有变化吗？所以这个它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差别相呢还是有变化的。即使你讲说哎呀这个整体的空还是没有少啊，你挖了这里这个缺了一点，然后填了那里又多了一点，从总体上呢没有少没有变，可是它相对的这个形状上是不是有变了？好，就像一个方的饼或者圆的饼一样，你把它这个掰下一角来，那么虽然说整个并没有减少，但是它就不成为一个完整的完整的一个饼了，所以它已经有了变化了。我们从这个上面就能够很浅白的了解到，虚空也是有生灭的，就是色法里面所谓的虚空。那么这一般的虚空我们看起来它就是没有生灭，就用这个来比喻无为法。这就是说我们证得了真理以后，了解的一切现象都是因缘生灭的，不可得的，都是随心所想随心所现。安立这个东西是什么含义，那个东西是什么含义，有种种这些建立，它并没有真实性。当你深入观察的时候，那么这些种种颠倒相呢都停息下来了，你见得真谛了，那么种种这些事物的显现在你心里面就没有障碍了，就好像这个虚空一样的，虚空是没有障碍的，你可以在虚空里面穿过，你可以在虚空当中放种种东西，虚空都能够容受。这个就比喻我们修学佛法了，证到无为法之后，生活里面的种种事物都不会让你产生障碍。当你没有深刻体证到的时候，认识到的时候，我们生活里面种种的现象就成了我们的障碍。人的一句话， 就让你成了障碍了，你心里面感到不高兴了，或者你看到不好看的东西，心里面觉得这个呢不舒服，那也成为你的障碍了。听到这个噪扰的声音呢，也成为你的障碍了。那如果是说他这个深入观察境的真谛，消除一切的这个呢现象上的执着和迷惑，那么就没有障碍。就以这个虚空来譬喻，譬喻虚空能够容受一切，譬喻我们见的真性能够超越一切的这个障碍。下面这个五种无为法呢，这个意思呢都从这个第一重意思以虚空为譬喻呢相近。第二个是则灭者，则为减，则灭为断灭，由无漏智断诸障染，所显真理，立思明焉。这个是讲则灭无为。什么叫做则灭无为？首先要对则和灭有一个了解。则呢就是减则的意思，就抉择的意思。但我们学习佛法了，最起码你是要观察到人无我，再深一点要观察到法无我。下面讲爱无我义的时候，我可能会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学习。这里我还不具体的讲，但是我可以概略的来说一说。这个则呢就是简择思维观察的意思，抉择的意思。就好像有一个人说我们去杭州，你就想我要不要去杭州，我现在有没有事情要去办，我有没有这么多的经费，去杭州有没有什么意思，有没有什么意义，那你就有一个思维观察，一个抉择了。后来你一想一抉择，我不去杭州了，我没有事情可办，我这个车费不够，去杭州对我没有什么意思，那就不去了。好，又比如说人家说了你前面那个花了，它是不是无花，这个无花果的花，那你就有一个抉择了。无花果它是这个开一个花，其实也是开一个花，但是它包在一起呢就看不出是一朵花来。既然它是无花果的话，它怎么会有一个花的这个显示呢？那么你要从这个道理上一看的时候，一抉择的时候，就心里面有个确定。那么这里则灭了，是指这个无漏智断诸障染。无漏智就是佛法里面见到真理的智慧，出世间的智慧。出世间的智慧比如说观人无我，我们一般的有情众生无始以来颠倒习气啊，认为有个我存在，那么这个我存在你先就要观察我到底有还是没有，有又会是一个怎么样子，没有又是非一个怎么样子，然后你就具体的观察。假设我是有的，如果我是有的话，它应该是独立的、永恒的、不灭的，这才能够算是一个真实的我。如果也跟我们事物的现象生灭变化一样，那怎么能够称我呢？也就不能够称我。那如果有这么一个我，它是在我们这个五蕴里面，五蕴是生灭的，五蕴是相待的，五蕴是不独立的，那么这个我也建立不起来。如果这个五蕴离开之外有一个我，是不生不灭的一个我，是独立永恒的一个我，那么既然它是一个实体的存在，我们能够想象到、感受到人的感受、人的认识，那有这么一个我存在，它也应该看得出来呀。那就五蕴之外有第六蕴，有一个我蕴存在。那再做观察，如果这个我存在的话，它对于你可以说是我，它跟其他五蕴是一个独立体，那么它对其他的有情的五蕴是不是一个独立体呢？如果也是一个独立体，那么它就应该是你的我，也可以是我的我。如果从这样观察的话，这个我它就不能够建立为某个人的我了，就是大家的我。既然大家的我就无所谓我了，所以由这些观察之后，那么这个我的观念、我的认识了，它就没办法建立起来。 那你越观测越观测，最后就根本性，先是理论上认识到我是众生的颠倒，我呢是不存在的，然后你展开观察的时候，确确实实就发现只有生灭相续的刹那变化的色受想行识五蕴，找不到一个我，当中也没有我，然后这个我见就不会升起了，这个我见的颠倒想法就消灭了，灭除了，那么这个就是则灭所显，就是有无漏的智啊，断除了我们的无明障染。比如说我们这个不净做净想呢，你认为这个食物是净，男女是净，种种的喜欢追求迷恋，但如果你观察到他的不净相的时候，你这种追求迷恋在上面的执着就停下来了，所以这个属于则灭，就是要观察之后才能够消除的，就称则灭了。所显真理啊，立思明义，就是我们这个无漏的智慧通过观察之后啊，障碍消除了，烦恼消除了，见到真理了，这就称为则灭无为，就是再不会起了。那如果我们没有消除之前呢，你就有一会我见强一点，一会我见弱一点，一会呢我爱见又先升起来一点点，那么它就时隐时现时强时弱，有种种变化，那就不是无为法，那是有为法。当你真到无我的时候，消灭的时候，再不会有我见起来了，它就是呢这个恒常的，它就是呢真实的，不会再有这个呢生灭可得，在这个事情上的动扰相呢就不生起来了，所以是则灭。而非则灭者，一正法界本性清净，不有则灭断灭所显，或有为法圆却不生所显真理，以上二义故，立以上二义故立此名。这里这个断句啊有点不对，大家改正一下，就是说，或有为法圆却不生，所显，所显真理，以上二义，就是两面上面这两重意思啊，所以呢立这个名。非则灭呢，就是则是抉择的意思，非则灭就是不加抉择，不加观察的意思。那么一真法界，这是其实呢又拉到如来藏的说法了，本来这里主要是解释这个唯识的义理的，但是其实在般若经也好，中观也好，这个唯识里面也好，佛也有说了，本不生灭，自性清净，本自涅槃，如如不动，这个都有这个嘞说法，是本性清净。那么这个是讲真理界，不管你证道没有证道，它本然就是如此的，就是生灭幻化了不可得的，就像这个有的书里面，或者后期的一些祖师里面所说的一样，在圣呢不增，在凡不减，就是圣人他证悟了之后，不会觉得我证悟了一个什么东西有所增加，在我们凡夫迷惑颠倒生死流转里面，也没有少什么东西。真理本际是原来如此，过去现在未来三际都是如此的，所以呢是这个法界本性清净，这个不是由则灭力所显，我们则灭力所显它只是呢一个方便因，一个增上因，让我们能够证到一真法界，能够体证到本性清净。而所显的话，则灭的话呢，它灭只能是灭我们颠倒的我执，法执上的虚妄想法、虚妄想象。而回到这个真理本性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观察得来的，所以当你真正证悟到的时候，发现原来我们就是清净解脱的， 哪里还需要证悟呢？当然说我们还没有证悟之前，你只是这个呢理性上防胜呢都是一样的，真理上的都是同等的，只是这个呢性质是一样，那么这个是一重关于非则灭的意思。另外一重非则灭的意思啊，就是讲有为法里面这个圆缺了，它不显现，以后就毕竟不显现。比如说我现在门外有一辆车了，飞驰过，我没有打开门去看到它，那么这个车它从来再不在这个地方经历了，我也就再不有说能够在现前当下这个门外这个车的这个观感，我看到一个车，所以这个是圆缺了不生，圆缺不生，它再不会现起了，那么还有说这个我们修了则灭之后，断了烦恼之后，虽然遇了种种缘，那么有些就不现了，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过去生的业无始以来也很多很多了，它会滋润我们流转到生死里边继续轮回，在生死里面继续轮回，那如果你的烦恼没有啊，它不滋润它了，这个历练就不会推动着你继续轮转生死。就好像这个泥巴了，它是由灰尘和水和在一块，如果没有了水，这个灰尘还是有啊，成不了泥巴，是圆缺不生，就属于非则灭无为，由这个两个意思，所以称为呢非则灭无为，立此名，立这个名。不动者以第四常离前三定，出于三在八幻无喜乐等动摇身心所显真理，从此能显彰明，故曰不动。这个是讲的不动无为，不动无为就是讲第四定，我们第四常，第四常的话它能够免除三灾八难，就是说这个风灾呀、水灾呀、火灾呀都没有办法能够破坏到第四常天那里去，你修了第四常就会升到第四常天，那么这个劫坏的时候，这个世界坏的时候啊，这个初常二常天呢会坏，但是第四常天呢不坏，第三常天也会坏，这个八幻呢，什么刀兵啊、水火啦、等等这些小灾，在第四常里面也不会影响到他心里面，没有喜没有乐的这种动摇性，所以这就称为呢不动无为，不动无为，享受灭无为者，就享受灭者无所有处享受不行所显真理，立此名耳。这个享受灭无为呢，是指说这个无所有处，这个前面空处实处呢是观色，是一种累赘，是一种障碍，种种的负担，所以离开色做虚空想，不依色想。到了实处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虚空的想法了，是因为你有心念，所以心念比虚空想更细，心念的话有过去现在未来心，心识这个生生灭灭牵连不断的不净，所以这个是属于实处定。到了无有所住定的时候啊，就连种种这个实心呢、想呢它也不起，那么这个想都不起的时候呢，想也就灭了，受也就灭了，所以称为享受灭无为，称为享受灭无为。那如果是到非非想的时候呢，这个想也就灭了，因为到无色界定的时候呢，是先是离色，然后呢就离享受，离想，到这个非非想定。但实际上他观察理想啊，到非非想定的时候也不真正就没有想，所以又称非想非非想，那么这个享受灭无为呢，是指无有所处地。 真儒者，理非万道，故名真儒。真简于万，儒简于道。这里是讲最后一种无为。最后一种无为就是说这个真理上道理上是不颠倒的，这个不虚妄的，所以就称为真儒。真是对于虚妄来讲的，这个儒呢是对于颠倒来讲的。我们讲儒啊，这是如实的意思，如其所如的意思，法尔如是的意思，就是讲一切法了，一切现象呢啊，它的这个真实性本然如此的。可是我们众生呢，虚妄的分别，这个颠倒的这个记着，产生错乱的这个认识，认为是这样，认为是那样，与这个实际啊是不符合的。如的话呢是与实际符合的，所以就与这个颠倒呢相对的。遍计依他如次应知，这个遍计所执性呢，依他起性呢，次第应该知道。因为前面我讲过了，说这个无为法的时候，可以与这个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相联系，来这个观察、来思维，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理解无为法，认识到无为法。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你相对来讲可能就是认识的呢要困难一点，直接去理解的话呢比较困难一点。又曰：真儒者，显实常义，真即是儒，儒即无为，善治一切法，下至此乃明白法。真儒也可以从另外一个理解角度上说了，它就是显现了真实的意思。它是恒常的意思。前面讲说无常的时候，说圣教里面呢是将生灭合在一起成为无常。为什么？因为你前面所说的无常，所说的生都不能称为生，也不能称为无常，就是说不能称为生，也不能称为灭。因为生的东西出现的有呢，不是恒常的有，灭的这个现象的无呢，也不是恒常的无，所以它既不是呢像无为法一样恒常的有，它也不是龟毛偷脚一样恒常的无，合在一起这个生和灭呢，说是无常，就是它无真实无永恒义，而这个真理呢是永恒的，是真实的，只是我们不能理解真理，不能将真理理解成是一件东西是永恒的。那你在现象里面认识这个生灭的现象，它就不是真实的永恒的存在，所以我们不能将佛法的一些义理给误解了。所以有的人修行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对，修到深入的时候呢，又抓住一个呢永恒的东西不放，那就不符合于佛法了，那就已经背离了佛法，走到相对的一个错误的角度上去了。这里讲说真如是显实显常的意，是显真实，是显永恒。这个永恒就像佛说了一样，是古之先人道，过去佛以证以悟，现在佛以证以悟，未来佛呢将证将悟，从来是不变的，所以称为古之先人道、古之禅道。古之先人道、古之禅道并不是讲一个东西的存在是恒常的，而是指这个真理呢恒古而不异的，这个就是如此的，就是这样而已。如即无为，真即是如，就是如也就是无为呢，无为也就是如，真和如呢是相等的，不二的，一样的。那么这里就是开始呢总说了，从这个一切法以下，说云何一切法，云何为无我，一切法者略有五种，从这一句开始到现在六种无为法完整的 这个阐述揭示出来，就一共有一百法，乃名白法。这个就说了这个白法是什么，以达出何等一切法问必义。那么这是注解了，就是说到这么长的一段的解释了，已经告诉我们了什么叫做一切法。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一百法了解到，那么对宇宙人生的种种一切法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了，就那么一切法认识了，那就要转入这一问的这一个话的第二问，就是此下大分名二无我，以答次问也。就是下面的开始呢，我们就要了解什么叫做无我，这两种无我的意思是什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这个学习。